我们还要读一段圣经。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啊，我们来大家一起读两遍来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我们再读一遍来。罗马书是一本在圣经的真理上非常完整的一本书，简单扼要。那么其他的书呢，有的譬如约翰福音，那讲的太范围太大了啊，太初，那创造万物，那讲得太大了。但是，罗马书就是非常的宝贝。一个要做传道人，啊，一定对罗马书要非常非常的熟。啊，尤其，你看这里说了吗？这第一节就说了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你看，这个保罗是神召他，就是要让他传福音。他是特派员，专门为传福音预备的。那么他就讲这福音怎么来的呢？这福音呢是在圣经上啊所应许的。这个福音的根本介绍要把圣经讲清楚。所以圣经是这个福音的根本。哎，从创世纪开始，人堕落开始以后就有福音。哦，这个源远流长，哎，不是从我们有，从造人类就开始讲人怎么堕落的。所以圣经啊是一本福音书， 是专讲福音的问题，可是呢，里边又包括着很多的奥秘。哎，神起初怎么创造，用什么创造，人怎么堕落，神怎么在伊甸园里啊，让人自由选择，这些都是福音的故事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读罗马书啊，这个罗马书啊就解释福音解释特别清楚。像从第一节到十八节，保罗说他自己的职分，说他要在万国中传道，他是个超国界的啊，是使徒。使徒啊就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啊，是被差遣到处去走的啊，所以他特派为使徒，向全世界传福音。他那个时候就是欧洲啊或中东啊，他都走了。所以保罗然后他就讲福音的内容了。福音什么事儿呢啊，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。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耶稣就是神的奥秘。所以呢他讲啊，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有两个看法。按照肉体说呢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这个正统，他是神借着大卫应许的那个啊，从创世纪神就给人类应许了，说女人的后裔啊，后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啊，要有一个让世界蒙福。神，一段一段的应许，又对大卫应许，你有个后裔，啊，将来要做王，他是基督。他要来救人啊，这个都一步一步的。后来耶稣降生了，完全按照预言，按照旧约的预言啊，生在哪里啊，所以都有圣经的根据，有圣经可考察。所以按照肉体说，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呢，按照灵苏灵的话来说呢，他因从死里复活，最大的证明就是耶稣啊是唯一从死里复活的啊。你说不是有拉撒路啊、耶鲁的女儿啊、寡妇的儿子啊，那都是复活，但是他们活了以后，活到多少岁以后又死了，那是一病，虽然死亡活了，不是活到荣荣远远，圣经说耶稣活了，升天了，活到荣荣远远。所以啊，耶稣的复活是永远的。哎，那么这个复活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对了，没错。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就是因为承认是神的儿子。那怎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呢？他是唯一不死，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啊，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 然后保罗就讲了，我们就是从他得了一个职分，我们要在万国中来传真道，要传给万民。这个话在那个时候啊，说啊，叫做大话啊，传遍世界，耶稣基督道理传遍世界啊，万国哪一个宗教有这个力量？哪一个宗教是万国？佛教只有几个国家信啊，道教只有中国人信，回教中东几个国家信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基督教。你看这个大话就变成实在的话了，这就证明这本圣经啊我们讲说传遍世界叫万民信，那吹牛。假如不是今天读啊，当时保罗说这话，那根本是吹牛。耶稣还没死，耶稣还没钉十字架，那也没有福音。结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个道理传遍世界。所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保罗没说大话，保罗说的是实在的话。不光传遍世界，大家知道吗？在月球上也有圣经的话。哪一个宗教的话可以放到月球上？啊，佛教的阿弥陀佛有吗？道教的无量寿佛有吗？都没有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圣经在月亮上。哦，这就证明啊，耶稣基督这个道理是绝对正确的。那么保罗就用十八节圣经介绍，那么底下就开始讲福音了。讲福音第一步讲什么呢？我大概的说一说，就是讲罪。神呢，是因为人类，神造人，人都知道有神，但是呢，把神弄成虚假，把神弄成了跟动物啊，还不如把神降低格位啊，位格，让神受羞辱啊，把什么小猫小狗啊，甚至于黄鼠狼啊，什么都当作神，把人也当作神，飞禽走兽都当作神，把神的真实变为虚幻，这是第一章。然后呢，神所规定的啊，男的女的要结合，要生儿育女，好让人呢多起来，神好从其中选一些将来到荣耀里去做儿子啊，神设计得很好啊，让人呢就有家庭啊，父神自己将来也要做父亲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所以呢神就安排家庭啊，结果人呢自我灭绝，不要家庭，不生儿养女啊，搞些个奇恋 所以这个罪大了。本来神要人生儿养女，然后神从其中啊挑一些个到荣耀里去做他的儿子，这是神的计划。可是呢，人呢就要抵挡神，要同性恋，不生孩子，啊，自我灭绝，哈，你要儿子，我就让你没有。所以这一来，神非常生气。所以为什么神对于俄摩拉、索多玛那么不喜欢呢？就是因为把神的计划打破了，把神要儿子的计划给破坏了，所以呢，神非常生气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人都落在罪里，都落在罪里都不义。啊，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后边说的，人都犯了罪，啊，心呢偏了，装满了各样不义，所以人呢都变成不义了。不义啊，夫妻啊不讲义气，啊，到时候翻脸了，立了约都不遵守，翻脸了就离婚了，啊，无亲情，啊，不结怨，啊，弟兄姐妹结怨，所以这都是该死的罪。还有背后说人，啊，污慢人，污慢神，啊，这些都叫罪，都是该死的罪，所以这是第三类。那第四类呢？人还自命清高，认为他比别人都强，他天天吹牛，啊，都是自义，哎，论断人，说这个不好，说那个不好，这就糟糕了，啊，你当面说他不好还可以，你背后说就不对，啊，批评论断，啊，因为定神定人罪的只有一位，只有神，他窃夺神的荣耀，这都第四类罪，所以这个呢，人所以都是罪人，这是说罪。那么人虽然罪呢，但是人都该死啊，啊，那死了以后灵魂呢就灭亡啊，灵魂就要下火湖，对不对？灵魂要进入荣死，嗯。结果神，人虽然不义，神却义。所以第三章讲神的义，神。啊，人虽然不义，人一同变为无用。第三章讲，偏离正路，啊，一同变为无用。啊，神造的人都败坏了，但是神却义。哎，神义怎么办呢？他就让他的儿子来，道成肉身，啊，来到地上要替人死，要把这些人赎回来，还要做他的儿子。还要给他们永生，人这么糟糕，神这么好，这叫神的义。啊，神没有丢下我们不管，神还特别爱我们，他自己愿意来死，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来把我们赎出来，把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都赎出来。哎，这就叫救恩了。这是神给人预备的救恩。那么人的不义的人呢，只要一信就称义。你看因信称义，第三章一直讲因信称义。这个因信称义啊，到了第四章还说，啊，还有个榜样，亚伯拉罕，啊，就是因信称义。 亚伯拉罕没有律法以前他就称义了，哎，所以啊，他也叫因信称义，哎，所以因信称义呢，就可以做神的儿女，成为后嗣。啊，这个后嗣啊，就厉害了。后嗣是什么呢？是神的法定继承人，啊，所以这一章一章的就说到神的好处。啊，到了第八章啊，说神不管要称义，让人做他的儿子，还把他的天缘大爱赐给他们，所以这个爱呢是不能隔绝的，啊，是在灵里的，在基督里的，所以啊，这真是太好了。那么以后第九章、第十章、十一章，这都讲到以色列了。以色列原来是被神拣选，啊，但是呢，神因为他们不服神的，教训，不服神的真理，他们就被弃绝。因为这个福音传出来啊。正是以色列人被弃绝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人被弃绝，福音才传到外邦。我们得到福音了，但是呢，以色列怎么办呢？还要得说明，所以又加进一段话，专解释以色列。哎，解释以色列，其中有一个最要紧的，就是十一章叫奥秘。说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还要得救。以色列不是神丢了不管了，还要拯救他们，所以这就圆满了。这个关于以色列的问题圆满的有解答了。然后第十二章就讲了，我现在讲到十二章。十二章讲什么呢？说弟兄们呢，所以就接着第八章，这个不是接着十一章，这三章啊叫插进去的话。哎，中国写文章不是有倒插笔吗？啊，突然间插进一段。啊，所以神就用一个把以色列那个得救的事儿插进去，说将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一天就得救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。你看到了十一章。到了十二章啊，他来个所以，所以是什么呢？你看神这么爱我们，哦，不隔绝的爱，在耶稣基督里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要让他磨成神的儿子，啊，他预先定下的就招来，招来以后又称他们为义。成为义的呢，要让他们得荣耀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啊，神计划太好了。所以这些话说完了，到了十二章，所以弟兄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？大家说什么？理所当然的。神对我们这么好，神给我们这么多爱啊，不能隔绝的爱，连天上地下天使什么都不能隔绝啊，现在的是将来的是什么事儿都不能使我们与神隔绝，这多好啊。所以就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所以弟兄们，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我今天也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劝你们什么呢？大家听劝什么？啊？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？为什么？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的事情。 你信了主以后，你一直不改变，你那个老我还存在，没有动静。只是礼拜天来聚聚会，来阿门阿门阿门了半天，还是他，还是我们老自己。那个人没有死。
那个旧人没有动，旧的性情没有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大家知道这里头有个原因，就是没有奉献。他光奉献钱，但是他自己没有奉献，他没有把自己献上，神不能动手。 神不能动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给人自由意志，你不是自愿的，神就不能动。哎，我就明白这个道理，哼，我是彻底奉献了。怎么样讲呢？因为我在军中生病，我本来就是个孤儿，就是孤家寡人，啊，结果呢？ 一生病啊，连订婚的未婚妻也没有了，啊，将来升官发财也没有了，啊，都没有了，世界整个没有了，啊，没有了怎么办呢？又快死了，所以干脆都给神，我就彻底奉献，就自己当做活祭。 我那个日记还有，我写的，我现在献上了，啊，我像个小羊羔，献在你手里了，你要吃要煮要炖要杀要剐，你由得你。所以啊，我想，我那一天奉献的时候啊，神就开始在我身上做工了。 因为你献上了嘛，你自己不负责，你已经没希望了，你完全，把自己给了神了，神就在身上做工了，用病熬炼，啊，用各样的，啊，那在病中啊，生了7年病，神熬炼的时候。 什么都没有兴趣，就读圣经有兴趣。你看，所以天天就读圣经、背圣经，神动工了，神就在人身上动工。我想，我现在就明白了，我们要想让神在我们身上彻底做工，你必须完全献上。 因为这叫自愿的，神没有强迫你。你甘心乐意的，你看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也是什么呢？理所当然的。” 这个理所当然呢，你一献上，我现在就觉悟了。原来我曾经彻底奉献，哎，后来我好了，出来传道了，哎，跟我太太要结婚了。 我都写信给他，我说我爱你是第二，哪有这样跟人谈恋爱的，有吗？啊，赵红，你跟你太太这么说的吗？哎，这不可能啊，一定说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爱透了啊，一定特别。那我不，我们有通信的，我说，因为我已经奉献给神了，我是属于神的，我必须专心爱他。哎，那个时候是这样的，所以啊，神就在我身上做工。这些年来，神做工作的特别彻底，啊，把一切的病都给我治好了。神真的是彻底，把一些坏习惯、坏毛病都给取消了。神做工，不是我，我没有那个本事。我本来是个坏人，啊，神就做工，神的工作就有果效，所以这个叫一生的果效。神在我身上做工，因为什么呢？我彻底奉献了。真彻底完全，因为说实在的，那个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，只有一个穷的命，一个要死的命，哎，活的也没意思了，干脆献给神啊，那真彻底。所以神就在我身上做工，这就是我现在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神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做工，因为他奉献了嘛，彻底了嘛，他完全交托了嘛，你好坏自己不管了，就神要负责，神一定要塑造你，神捏弄啊，怎么样弄？等我把我的那个，那彻底奉献的祷告，我还写在一个我的日记本上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把它印出来给你们看啊。哎呀，真彻底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彻底。我把自己形容是个小羊羔，那是在越南，在越南真是要死了，那没点活气儿了，哎呀，那身体败坏到极点了，完全没辙了，干脆奉献吧。所以这个奉献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容易，也不是说奉献就奉献了。你的金钱啊，你的地位啊，你的名誉啊，你很多东西都值钱得很。哎，他就，我的奉献是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。就现在有些东西，神给你玩一玩，所以彻底的奉献才能够，神才能够得着权柄做工，这叫自由意志，就跟在伊甸园里那个选择一样，结果因为真的没辙了嘛，啊，真走到绝路了，哎，干脆都给神吧，就有这么个心愿。
这一个心愿就叫彻底的奉献，叫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真是那个意思。结果我就到现在几十年，神一天一天的改变，完全奉献，当作活祭。这活祭是什么呢？活祭就是，来我们看一看利未记。利未记第一章就可以了。利未记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，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，来。到馨香的火祭，你看，所以啊，第一洒血宰杀，把一个活牛啊，在会幕里头把它宰杀了。宰杀之前呢，还有个动作，要把手按在那个祭星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牛啊羊啊就代替你了，你跟他联合的意思。然后呢就杀，要没有啊没有残疾，没有残疾的意思就是完全啊，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啊完整的好的献给神，按手杀，把血洒在祭坛上，然后剥皮啊，切块啊，然后烧，水洗烧，你看有这么多手续，这叫什么呢？活祭，叫馨香的活祭。我们要想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神愿意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工，神就怎么做。反正你都交托了，你都给神了，不要留一点，这个非常要紧。 完全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现在觉悟，现在懂为什么基督徒拖拖拉拉的，因为他没有完全现象。你不现那个地方，神就不能动，因为这个神给人自由意志，一定你自甘情愿的乐意的，所以不现的人，所以一定要现象。我们教会还有一本书啊，那是我印的，叫宾路易师母的灵命四层操，灵命四层操第二层，第一样现象，第一啊是了结以往，把以前的事重生了结以往，第一段那是得救层。那第二层要让基督住在里边，让基督第一件事就是奉献，若不奉献神不能做工，所以你永远不改变，那怎么改变？神不做工你怎么，神不动手你怎么改变，对不对？人没有自愿的，要神的灵做工啊，神要把你撒在祭坛上，切块水洗剥皮火烧啊，最后连灰都要撒在祭坛上。所以这个我就忽然间想到，我应当告诉大家，因为我的经历啊，彻底的奉献才真正的彻底改变，才那个旧人呢才能完全没有了，去烧掉了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个信息，罗马书的信息。那么你没有自己了，你在教会里配搭就好了啊，完全是神在我里头运行，那弟兄们就配搭，教会就出来了啊。底下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个时候你一献上，一当作活祭啊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慈所喜悦的，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你做了，底下啊，你就对神的旨意越看越明白，哎，越看越懂啊，你就越懂神。你把自己献上了，哎，你就心意更新了而变化了，心意更新变，那个旧人就完全死了，那个旧人的喜欢啊什么都进入，神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啊，就随着神的旨意啊，美好的旨意来更新变化。这样子一个人在十二章就在教会里头配搭了。那教会里配搭怎么样呢？我们再看十二章，罗马书十二章这个他在看，在教会里他的 眼光他的认知都不同了，因为他不是从自己看，从神的旨意中看，他在教会里啊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底下就讲到人怎么样配搭，怎么样侍奉啊。配搭里头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按照自己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他不在那儿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我总高人一头，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做啊，他就会配搭了啊。有的人侍奉神呢、啊，非要按照他的意思不行，他其实他意思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完全是人的想象啊。譬如我们今天啊有一个问题，陈明诚弟兄来请大家吃面，就煮了好多面，炒了好多面，那么结果呢，那天啊炒的太多了，就剩下两锅，两锅是没有动的，是炒的好了就搁在两个锅里。吃的时候也经过祷告，祷告就是祝福啊，这个面就分别为圣了，知道吗？哎，结果上个礼拜我们有两大锅，吃了一部分，那底下还有一锅也是没有动，一直在冰箱里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跟师母啊，尤其我，你不要看我老了，经常都剩的。我们这两个女孙女啊，好多东西啊，吃一次就不吃了。哎，一定要吃新鲜的，一定吃好吃的，挑很，因为他们生在这个环境里嘛。啊，爸爸妈妈就宠他。他又来，到了澳洲又学了洋规矩。我那个时候，我告诉你，连生米都吃啊，没有饭吃的时候。生米啊，没有饭吃，哎，没有饭吃怎么办呢？吃红糖。我们部队经过一个地方，在广西，它是糖厂，种甘蔗的，那个粗糖，红颜色的，不是变了白砂糖了，不是，大块的。那个广西很多那个，我就拿了一块装在皮包里，装在饭包里，那在山上没握了，实在握，握着就掰一块吃一吃，嘿，吃得很有精神。所以在那个年代喝水没有，就稻田的水拿起来喝，怎么办呢？预先预备几颗大蒜，啊，有的镇市上有卖蒜的，买几颗大蒜头装在包里。要喝那个脏水的时候，剥几颗大蒜跟着一起喝。你看，哪里还有水喝？哪里有吃的？那个生米啊，把钢盔拿下来。弄弄火在里头烤，烤的半糊，生的有的烤的糊了就吃。哦，那个时候，所以到现在养成习惯，师母给我吃什么就吃吧。有的时候那个面包啊都三个礼拜了，我说还能吃吗？他说有一个馊了，有一个坏了。我坏了呢，坏了我们都不糟蹋，大家知道吗？ 现在有什么办法知道吗？有老乌鸦，哎，就把它剥碎了撒在院子里，老乌鸦早晨就来了，天不亮就来了，哈呀呵，他可高兴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我也高兴，哈哈，我有时候吃不掉了，那实在吃下不去了，我就把它撒在外头，呵，老乌鸦就来吃了，哎，没有糟蹋。糟蹋两个字是圣经上的，耶稣五饼二鱼祝福了，越变越多，结果大家吃完了剩了多少？第一次五饼二鱼剩了多少？十二篮子都收起来。那收起来干什么啊？还有小孩或者什么没有吃的还可以给他吃，因为经过祝福啊，我们教会的那个面也经过祝福啊，啊，他以为那面已经分别为圣了，你随便丢啊，丢在垃圾桶里。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人，我现在很不高兴这样的人。我们房子这么好，怎么能够这么好呢？我们各地这么样整齐，怎么能够这么整齐呢？就是我们大家节省，不浪费，应当用的用，不应当用的绝对不用。浪费叫什么？糟蹋。就是主耶稣说的，不可以糟蹋。我们假如这个实在不能吃了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去喂老乌鸦，大家懂了吗？啊，我们不能够糟蹋，所以神就祝福，神就祝福。神祝福的原因是你不糟蹋，你要糟蹋，将来你自己受罪。你糟蹋米，将来你呀会得一种病，不能吃米。哎，一吃米就胀，一吃米就拉肚子。哎，你看呢？有的人有不能吃的东西，到时候他变了。我不能吃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糟蹋，吃太多了。啊，一到去讲到人家奉献钱就买糖，哎，冰箱里装都是糖，结果吃过火了，这都命中注定。你该吃多少，神都给你安排好了。你糟蹋，糟蹋你将来自己受罪。所以我今天要讲，我们必须要奉献。哎，我想有灵命是曾操的，你回去以后要看一看。啊，回去，你看。第二层，第一个就是奉献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奉献，神不能做工。你把你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嘿，神就切块了，神就来在你身上做工了，把你做的就合他的心意，他要把你变得合他的心意。这就蒙福了，就蒙福了。我今天这样讲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我费了半天劲儿，就是 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讲起，讲到这个奉献的道理，这是我们需要懂，每个人都需要懂。奉献还不是保留，要全奉献，彻底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恩主啊，我们要忠心的、诚实的、敬虔的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今天你把最要的信息借着你仆人告诉众弟兄姊妹，你好在我们中间做工，成全你的美意，你预定的美意一定在我们身上成就。求主让我们都在你预定的美意里有份儿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